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2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星期一1月11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并向美国全球媒体总署 AGM 全体的雇员发表讲话。他谈及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利益受到新威胁的情况之下，美国对外广播的重要性，并点名中国政府批评他蔑视人权的行为。蓬佩奥在讲话中重申了美国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尊重，并批评中共等政府蔑视普世人类尊严。蓬佩奥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中国，包括中共镇压维吾尔人的暴行。他特别赞扬了美国之音记者在恐吓、骚扰和攻击压力之下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星期一公布了一份10年的计划，列出美国未来海军的工作重点，保持它相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海上军事优势。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迈克尔吉尔代在这份18页的报告中说，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正在破坏长期以来令到很多人受益的自由、开放和海上。
他还说，两个国家都试图不公平地控制他的领海、宝贵的海洋资源，两国都在恐吓邻国，并以武力威胁强行执行非法的要求。两国家都建立了复杂的传感器和远程导弹网络，使到重要的水道处于危险之中。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星期一1月11号宣布，他将会提名有33年外交阅历的前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为中情局局长。今年64岁的伯恩斯曾经在共和党籍和民主党籍的总统任内服务过。伯恩斯在克林顿总统任内出任美国驻约旦大使，在乔治·布殊总统主政期间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伯恩斯为副国务卿，他在2014年退休之后，伯恩斯接掌国际事务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目前是该智库的会长。拜登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拜恩斯同我都坚信情报必须不受政治左右，奉献努力的美国情报专业人员值得我们感激和尊敬。拜恩斯大使将会带来我们需要的知识、判断和观点，在威胁来临前就予以避免和应对。台湾新版的晶片护照星期一1月11号正式上路，护照封面上的台湾字样比旧版大了很多。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话，已经通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以及国际航空海关，新版护照在世界通行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新版护照将原护照设计上的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的字样缩细了，将之环绕在国徽的外圈，这个比原版护照上的字样比例缩细了很多。此外，将台湾字样放大，强调是台湾的护照。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月11号星期一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电，祝贺他被推举担任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是在星期日在北韩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北韩劳动党总书记的。中国是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亲密的盟友。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贺电中说，相信在金正恩的领导之下，北韩劳动党和北韩人民将会以这次大会召开为契机，奋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北韩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中国电商公司拼多多一名男性员工上个礼拜六在湖南长沙跳楼自杀身亡。在过去一个礼拜内，这间公司已经有两名员工意外死亡。拼多多公司星期日证实这名男子的身份，这名员工姓谭，去年7月8号加入拼多多，工作职位是技术开发工程师。公司介绍说，他在死前刚刚通过了试用期，在去年12月30号完成转正流程。拼多多公司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对他不幸离世深切
表示哀悼，同时正等待当地有关部门对事发原因的最终调查结果。在这段期间，公司将会全力配合谭茂林离世的善后工作。去年12月29日，拼多多一名23岁的雇员在午夜落班之后回家途中突然晕倒在地上，不治身亡。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究竟美国人怎么看在1月6日发生的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呢？我们亦会报道今次美国国会大厦冲击事件已经成为学校的课堂教材。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调说警方在1月6日到他们的办公室调查，并且是拿走电脑和伺服器影响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已经向香港警方发出律师信，要求香港警方尽速交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警方的国安处上个礼拜三大搜捕55名和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1初选有关的非建制派人士，指他们涉嫌触犯国安法，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罪。去年受到委托提供初选电子投票系统以及点票工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两个办公室当日亦被香港警察上门调查。行政总裁钟庭耀星期二会见传媒，说警方取走多部电脑同伺服器，部分的资料是类似新闻材料，需要保密。香港民言已经发出律师信，要求警方尽快交还。钟庭耀又说国安法之下仍要继续以往的调查工作，直至法律框架改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汤慧云是香港的报道。
去年受委托为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提供初选电子投票系统和点票工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去年7月10日晚初选首日投票之前，他们位于黄竹坑的总部突然被警方上门搜查，指怀疑有人不诚实使用电脑，要求检走研究所里面的电脑，行动中没有拘捕任何人。当晚警方的行动令到为期两日的初选第一日投票推迟了几个钟头进行，不过有舆论分析警方的行动可能激发市民投票。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生效之下，主办单位统计有61万市民参与初选投票，人数远超预期。事隔半年，警方国安处上个星期三即是1月6日大搜捕55名和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有关的非建制派人士，指他们涉嫌触犯国安法，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罪。当日警方亦都上门搜查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的住所，并且再次上门搜查研究所位于黄竹坑的总部和湾仔分部的办公室，检走多部电脑、伺服器和文件等等。外界忧虑警方的搜查行动会不会影响学术自由。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1月12日召开例行记者会，公布特首林郑月娥和各主要官员的最新民望调查结果。钟庭耀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民言认为警方上个星期三搜证期间检走大量和案件无关的电脑、伺服器等的器材和文件，严重影响研究所日常运作。他们和律师团队商讨，已经向律政司发出律师信，要求将和初选无关的文件和定性为属于保密资料的新闻材料永久封存，警方不得参阅，而涉及案件的文件可以复制副本发给研究所。钟庭耀表示，警方在他住所搜证期间检走他一部私人电话， 佢都留意到警方在文言办公室搜查期间，针对任何有关初选字眼的文件进行搜证，并且捡走两部伺服器，严重影响文言的日常工作。钟庭耀表示，经历过去年七月被警方上总部搜查，文言已经进行过很多系统的加固工作，他们认为伺服器等的器材是安全的，但是没有预防过执法部门会再次上门运用公权力去拿走研究所两个伺服器等的器材。
因为你是良好市民，你可以防止贼入你屋上好把锁睡觉，但是你是不能够防止有公权力的人用公权力叫开你的门，或者开了门之后你不开，我一阵会入的了。我们现在情况有少少类似，因为我们认为以我们伺服器已经相对安全，没什么人没什么贼可以去偷或者拿的，当然不是绝对的很紧固，还有时间，但是警队在搜查令来拿走一些他我们认为没有关系，他说要时间研究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怎么防止不到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自己也很安心地跟自己和市民说，拿走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有几大量，也都我们会很努力地去跟市民提供的数据，去很努力地去争取，但是错不在我们，因为拿走两个伺服器它不是贼来的。
至于警方的搜查行动会不会影响文言日后的工作和学术自由，钟庭耀表示，类似初选的民间普及投票计划，文言的前身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大约30年前已经开始进行，他强调文言一直是以合法合理的原则进行学术研究，国安法之下仍然会继续以往的调查工作，直至法律框架改变。
如果现在的制度是改变了，那么这些是我们或者我作为一个非法律界的人士呢，是很难理解的。在很难理解的时候呢，我只可以也都很多时候跟大家讲，我们以前做开几十年的样子继续做，直至到有人告诉我们现在不做得，而哪个人告诉我们呢，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会告诉你最好不做啦。在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呢，最好就是由有些法庭的案例清楚地讲出，我哋譬如我而家好關心嘅，就做民意調查裏面嘅個人資料咧，原來都可以被警方檢走去起訴嘅咁樣。如果咁嘅時候咧，我哋喺同將來嘅被訪者咧，我哋會講得好清楚，風險係點樣，同埋專業上邊我哋會點樣避開佢。但係呢啲咧係我哋要知道整個法律框架係點樣改變嘅。所以喺未有呢一啲進一步嘅確定嘅一啲可做可不做嘅事情嚟講咧，我哋係假設以前做開嘅專業工作咧，係可以繼續做嘅。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喺記者會上表示，民言認為警方搜查行動攞走大量同調查冇關嘅文件同埋器材，民言認為可能係有惡意影響到佢哋日常運作。
咁警方確實攞咗我哋啲電腦啊，攞啲啲嘢走啦，影響咗我哋嘅正常工作啦。咁我都同意一點嘅，即係我哋絕對同警察合作，但係警察攞咗嘅嘢咧，必須要同相關嘅案情有關。若果啲同案情冇關嘅嘢攞走咗，影響到我哋運作嘅話咧，我哋會覺得呢個係充滿咗惡意。如果可能，我唔知係咪第啲用原因啊，所以我哋係會運用我哋嘅法律權利啦。希望攞翻嗰啲同呢個案情冇關嘅資料，因為呢啲資料係確實影響到我哋一啲運作嘅。
鍾建華表示，今次被警方攞走嘅資料部分可能涉及個人私隱，但係佢強調同舊年七月嘅初選完全冇關。文言已經將所有關於舊年初選投票嘅市民資料銷毀。
嗰多日初選嗰啲六十幾萬人投票嘅資料啦。我哋其實已經喺初選完咗之後幾日之後咧，已經喺網上公布咗噶啦。嗰啲涉及即係投票人士俾我哋幾個資料，包括咗佢哋身份證最後四個字號碼，包括咗佢出生日期，包括咗佢哋個身份證出埋嚟嗰三項資料啦。其實從一開始咧已經分開嚟處理噶啦。 到到我哋點完票之後啦，相關嘅資料同埋所謂嗰啲資料嘅載體啦，我哋係銷毀咗嘅已經。銷毀意思咧就唔係 delete 咗佢，而係我哋用一部有我哋嘅團隊啦。據我所知咧，係用一啲機器咧，係將嗰啲載體咧壓碎咗嘅。咁所以咧，我喺度希望重申一次咧，希望大家放心。雖然我亦都留意到警察就話，即係唔會追究嗰61萬人啦嚇。咁我第一覺得我都有乜好追究啫？我真係唔明追究係憑咩去追究啊？就算我哋操作呢個平台，我都唔明憑咩可以追究啊？
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月4至8日期间进行最新一次的特首和主要官员民望调查，以电话访问1000名香港居民。民调进行期间，正值警方国安处首部55名参与初选的民主派人士。结果显示，特首林郑月娥的评分下跌0.7分，至到只有29分，有44%的受访者比林郑月娥0分，她的支持率正值下跌3%，至到-54%，评分和支持率正值都创下去年10月以来的新低。司长方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民望持续处于最低位，佢嘅支持率正值下跌2%，至到-52%，创2019年10月以嚟嘅新低。所有政府官员嘅民望正值全部处于负数。出席记者会嘅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表示，民调结果反映由特首林郑月娥、3名司长以至所有局长的表现，都是令香港市民极之不满，甚至是愤怒。他认为林郑月娥的班子无法取信于民，以致抗疫工作一直得不到市民的配合。
如果一个政府整个班子每日日复日日以继夜地得罪香港人为己任，去冲击核心价值为己任，去到打击不同的政见和声音为己任，是绝对没有办法取信于民的，所以是自打嘴巴的。你要香港市民配合，是很难得到香港市民的认同信任而去配合的，是没得逼出来的。如果这个政府还是以为用重典用法律，它可以呢是封杀了示威游行请愿选举所有这些的行动，拉人封艇，冲击学术的机构研究的团队不同的政党的代表都好，但到最后一般的市民呢看在眼里都不会接受呢政府现在所呼吁市民一起做的一些抗疫的工作。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山灾经历了冲击事件之后，美国的社会研究课程教师今个礼拜暂时就搁置了原定教学的内容，去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会在华盛顿上演围困的场面。而同时在冲击事件之后的后续拘捕行动当中，一名共和党籍的西维吉尼亚州州议员在上个礼拜五就被拘捕。而国民警卫队目前已经加强了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警戒，以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者在1月6号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发生是脱罪的抗议行为之后，部分社会研究课程教师在这个星期暂时是搁置了教学的课程，来帮助年轻人理解为什么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会在华盛顿上面是上演冲击的场面。阿拉巴马州的一位老师展示在美国国会大厦被抗议者攻陷的混乱照片而不加评论，然后要求学生写诗作反思。澳本高中的老师布斯宾就表示，学生是几乎全神贯注这张的图片，每张的图像大约停留10至15分钟，然后才换到下一张的图片。为什么他是什么都没有说，他最后是放出了一张小的幻灯片，上面就是写着创作的一首五行诗，题目就是今天在国会大厦。 明尼苏达州的一名老师则是将这次事件和弗洛伊德事件的后续影响进行了比较。伟大道路学院的教师麦克马伦说，他是告诉学生他们经常是未来的主要的信息来源。他的意思就是，或者是他们作为老年人的回顾事件，或者是从现时起100年后历史学家来回顾事件，跟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样。你们就是主要信息来源，你就是将一些的东西写下来，这个不可能仅仅是靠视频。虽然它是一种很好的媒介，但是你要知道基本上仍然是需要文字的东西。有些老师则是先不做跟历史事件的比较，而是让学生了解这一场即时发生的事件，运用方法各不相同。明尼苏达州南圣保罗市的老师韦斯特法尔就搁置了原来的课程当中有关州条约的课程，而是用报纸报道作为系事局辅助材料来教他们六年级的学生。南圣保罗中学的老师韦斯特法尔就说，当你在计划当中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正在脑海里面思考，要非常之小心，有些事不适合讲，会有人提出暴动或者是包围之间的区别的问题，这个是大家会变成这种的后果。一名共和党籍的西弗吉尼亚州议员埃文斯在上个星期五遭到逮捕，他在事件当日是闯入了国会大厦禁区之后受到了联邦指控。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副检察官科尔是宣布了针对埃文斯的起诉，以及其他数十项针对冲击国会大厦人群的新的指控。埃文斯在星期五下午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亨廷顿出庭，如果被定罪，他将会因进入禁区以及是行为不检两项轻罪而面临长达一年半的联邦监狱刑期。除此之外，特朗普支持者上个星期六继续在位于圣保罗市的明尼苏达州议会大厦楼前抗议。特朗普支持者表示，今天的抗议很大部分是为了他们的国家，也是为了永恒不变的事情，他们最终会为哪一个而战。现场估计是有大约100位的抗议民众，有人举着美国国旗或者上面有特朗普名字的国旗。这场集会名为是禁止偷窃，而附近则是有另一派的民众是举行了反对白人至上的抗议活动。而在华盛顿特区，则是有居民在美国国会大厦外戴着口罩，手拿着是标语，向这场冲突当中丧生的警员布莱恩·西尼克致敬。目前各名警卫队已经是对首都华盛顿加强警戒，以防止动荡的再次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因为政治动机冲击国会的行动震撼了全美各地，美国人对冲击国会大厦的行动感到费解，亦正在思考这个在美国前进的道路上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发来以下的有关报道。
伊利诺伊州前政府雇员退休教授肯特·雷德菲尔德在家居之中的电脑上面浏览新闻网站，看到1月6号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事件，他觉得难以置信。肯特·雷德菲尔德是一名退休教授和前州政府工作人员，他说这些是对政府合法性、权威性以及对法治的攻击，这样真是令人震惊，而且确实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令人难以释怀。随着安全级别的提升，坐落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伊利诺伊州府大厦的活动，在美国国会受到冲击之后的几日里面都显得非常之安静。这次冲击行动隐含的意义加剧了雷德菲尔德的焦虑。雷德菲尔德说，一场非常严重的恐怖袭击可能使到美国政府瘫痪，所以说当这类事件开始出现的时候，想到国会议员躲在旁听区的座位之下避难以及其他的情况的时候，事情的严重性就开始显露了出来了。在伊利诺伊州的柯克伍德村，农民温德尔·邵曼在客厅的电视上面看到了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事态。 曼特爾邵曼話：佢認為佢哋仲唔係了解完整嘅過程，呢啲真係通通都係特朗普支持者所作所為，或者是否有其他人利用呢次機會製造事端、栽赃陷害，佢並唔知道。希望時間會證明呢一點。最近發生嘅事件以及特朗普總統喺其中所扮演嘅角色，包括佢拒絕總統大選結果等，都令到邵曼重新評估佢喺2016年同2020年都投票支持特朗普總統嘅決定。邵曼又表示，肯定落嚟之後，你唔能夠低估特朗普四年嚟嘅作為同埋表現。佢認為美國因此喺好大程度上面更好咗一啲，但係特朗普並未能夠優雅咁樣離開。書商約翰保羅話：佢擔心佢一生之中大部分嘅時間所理解並且視為理所當然嘅民主原則將會被終結。伊利諾伊州嘅約翰保羅長期以嚟係一位書商，佢對歷史有深入嘅了解，而佢嘅書店大草原檔案館位於斯普林菲爾德嘅老議會大廈嘅附近。1858年，前總統林肯喺嗰度發表咗名為《分裂之家》嘅著名嘅演講。呢篇演講喺美國南北戰爭前夕探討咗奴隸制嘅錯誤，俾咗美國帶嚟嘅深刻嘅分歧。約翰普羅相信，林肯對美國呢個好多人為之付出生命嘅國家，目前存在嘅政治分歧會感到悲哀。書商約翰普羅表示，佢有理由相信佢會感到非常之震驚。綜觀整個美國嘅政治歷史，他們從未遇到過好像現在這樣的問題。保羅希望可以通過當選總統拜登加強國家團結的意識。2008年總統候選人奧巴馬介紹拜登作為他的競選夥伴的時候，拜登就在保羅的書店門前。保羅說12年以來很多事情已經改變了，他擔心美國選舉程序的信義受到了損害，他亦都擔心拜登是否可以有效地治理一個政治分裂的國家。約翰保羅說，極右翼將會拒絕任何關於拜登是否合法總統的觀念，這些只會導致說服公眾他是合法總統，並且正式是試圖為他們工作的努力更加困難，但是大家希望的就是事情不會一成不變的。保羅的願望將會從1月20日開始接受考驗，屆時特朗普將會離開白宮，拜登宣誓就任總統。以上是美國之音法拉包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要求特朗普總統為他的支持者衝入國會事件負責的聲浪持續升高，部分人士要求特朗普辭職。国会两党亦有人呼吁根据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解除他的职务，或者对特朗普进行弹劾。美国前驻华大使共和党人温斯顿·洛德就对美国之音说，必须要对特朗普进行问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前驻华大使共和党人洛德表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不过可能这个不会发生，但是他是希望即使是在特朗普离任之后，亦都可以以某种的方式对他问责，而且他认为这个应该是由国会来完成，不单止是公众舆论，不单止是法院，虽然他是希望法院会对他采取行动。在过去的星期四晚，特朗普总统在一则视频当中谴责冲击国会的暴力行为，保证1月20号权力有序过渡，被认为是他自大选日两个多月以来首次承认败选。但是在星期五，他发推文表示将不会出席1月20号拜登宣誓就职典礼，这个似乎又在强调他绝不放弃绝不认输的誓言。洛德说，1月6号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的事件，显然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严重、令人震惊以及是令人沮丧的事件。不过纽约大学90岁高龄的法学教授孔杰荣表示，国会大楼发生的这场悲剧是最后的结果，令到他激动以及振奋。这场的悲剧是总统鼓励之下的对民主的攻击，他们的政府以及是人民以成功的结果迎接了一个巨大挑战，未有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或者是导致实行的独裁的镇压。孔杰荣介绍说，今日标志着期待已久的美国在国际以及在国内重回正轨的开端。他说 他們為了世界提供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顯示了將民主政體轉變為是獨裁政權的危險企圖是如何被戰勝。他是很高興能夠看到這種鼓舞人心的發展。兩星期三，在特朗普支持者衝擊國會的初期，國會議員被迅速撤離，而當晚共和民主兩黨議員重新回到被衝擊的會議廳，堅持進行審議以及認證各州選舉人團票的憲法程序，並且在凌晨三點全部完成，顯示了美國民主制度的成熟以及韌性。但是洛德表示，這個是好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必須要看到7400萬人投票給這位離譜的領導人，使他獲得到美國歷史上第二多的票數。雖然當日出現了反彈，但是甚至在衝擊國會事件之後，仍然有6名的參議員、120名的眾議員試圖損害這次大選，攻擊憲法。星期四，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以及他的四家主要機構發表聲明，對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是遭到襲擊是感到震驚，但是聲明同時表示對美國制度的持久實力充滿信心。聲明指出，任何顛覆美國民主的嘗試都不會成功，而今日那些從事非法活動的人必須要被問責。這份聲明由國家民主基金會主席格什曼、國家民主研究所所長米切爾、國際共和研究所所長唐寧、团结中心执行主任布卢、国际民营企业中心执行主任威尔逊联名发表。声明当中表示，民主的基本宗旨是公民之间在法律之下展开和平的思想交锋，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之后，当现任者被击败的时候，必须要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通过这样的民主进程，基本自由得以保障，所有人都能够获得机会以及正义。从数十年的经验告诉大家，民主的使命永远不会完成，民主是脆弱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坚韧的。这五家机构表示，经过这次的事件，美国将会迅速开始一个恢复民主制度的全国疗伤期。他们重申了和世界上所有分享民主价值观、继续和所有对颠覆民主企图进行斗争的人团结一致的承诺。洛德表示，他并不十分悲观，特朗普已经被证明十分孤立，他亦都或者会减弱他未来的影响。洛德仲表示，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已经感到了足够的羞耻以及震惊，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都处于危险当中，这个最终使到他变得坚强，或者会表现出某种的倾向，至少向拜登政府最初的几个月里面给予了某种程度的合作。洛德曾经在老布殊政府时期担任驻华大使，又在克林顿政府的时期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表示，中国等专制的国家在短期内利用这个事件来批评美国很差的是不可避免，这个是合理。他说，有人说美国不是这样的样，对不住，大家是有部分感是这样的情况，这个不是我们所属热爱的美国，但是他会返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华融公司前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因为受贿、贪污、重婚等的罪名，近日在天津一间法院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个人全部财产被判没收。由于这个是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罕见的高级别贪官被判死刑的案件，所以就备受瞩目的。有分析认为，独裁体制不改位所谓的反腐或者处死贪官只不过是做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公开资料显示，58岁的赖小民拥有在职就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的学历，2012年9月起担任中国华融党委书记、董事长，2013年成为有橡皮图章之称的立法机构中国人大的代表，2018年10月落马遭受到伤害，就是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查处，手握巨额国有资产管理大权的华融帝国掌门人赖小民落马之后，就有媒体报道他在屋企里面不单止藏有数亿元的现金，还拥有100多套房屋， 100多个情妇、100多个关系人，人称3个100。据财新网嘅报道话，赖小文嘅100多位情人当中嘅几十位系嚟自华融内部，甚至亦都不乏家喻户晓嘅女明星。不过被网友指名道姓称同赖有染嘅女明星已经发布声明，严正辟谣。据媒体报道，1980年代出身于江西瑞金一个贫苦家庭，从江西财经大学毕业嘅赖小文进入银行监管系统之后，不断利用手里边嘅执掌嘅权力疯狂敛财。另外，网络上面盛传赖小文对佢嘅情妇精心管理，安置喺同一个小区，生活奢靡至极，不亚于古代嘅帝王。纪检部门喺赖小文喺北京某个社区嘅房屋里边，发现咗多个保险柜里边存放现金2.7亿元。总重量达到3吨，打破贪官被搜出现金数量嘅纪录。而佢90多岁嘅母亲嘅银行账户里边有存款3亿多元，金额亦追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母亲据港代人持有嘅平安股份。有关呢啲案情嘅报道，使到赖小文案格外引人注目。1月5日公布嘅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话，赖小文喺2008年至2018年间收取嘅贿赂折合人民币多达17.88亿元，创下咗自1949年以嚟中国贪官受贿嘅最高嘅纪录。法院认为赖小文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法院仲话，在其中的22宗受贿犯罪事实里面，有3宗受贿犯罪数额分别是在2亿元、4亿元、6亿元以上，另外有6宗受贿犯罪数额都是在4000万元以上。而在被控同婚罪方面，赖小文在和他的妻子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仲同他人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并且育有子女。赖小文仲是中共19大后首位涉及重婚罪罪名的官员。法院判决指出，赖小文目无法纪，极其贪婪，大部分犯罪行为都是发生在党的18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并且使到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到特别重大的损失，危害社会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在法院判决表示，虽然赖小文提供下属人员重大犯罪的线索，并且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的表现，但是综合他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他从宽处理。根据国际特赦组织2020年的年度报告，中国历年执行死刑的数字对外保密，但是据信仍然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不过中国近年来对于经济犯罪和贪腐官员出现了慎用死刑的趋势。自从2012年中共18大以来，至今尚无对任何贪官执行死刑的实例。虽然被查处的一些贪污受贿高官涉及的金额动辄数亿元人民币。2013年，美国之音报道过湖南三管集资案涉案人民企老总曾成杰被控集资诈骗被判处并且秘密执行死刑的案件。他的家人说，在接到通知之前，曾成杰已经被处决。这件事在网上面传开之后引起公愤，被指身板打土豪分田地，并且产生杀人灭口的疑云。当时刚刚从湖南省委书记任上面上升为最高法院院长的周强成为众矢之的。近期中国巨富电商阿里巴巴和电子交易平台支付宝的开山鼻祖马云看起来陷入受到官方调查的困境，而赖小文在2018年案发落马，至今已经有2年多。法院这个时候判他死刑，引起种种的揣测和解读。独立时评人经济学者沈道对美国之音表示，赖小文出身贫寒，没有红二代的背景，被判了极刑，否则好像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投毒杀人，亦都只是无期改是有期的徒刑。沈道又说，有些红二代的子弟严重贪污受贿，但是最后只是处以罚款并且没收财产。而赖小文虽然在案件的过程之中 提供了下屬人員重大犯罪線索，並且經查屬實，具有重大立功的表現，但是相比他的罪行功不足以補過，所以被任命當典型殺一儆百，殺之以平民憤。每個王朝的法律從事從嚴從重，事從寬，或者根據家世背景的不同判刑亦都有不同才判死刑，這樣法治的尊嚴亦都就蕩然無存，治不到貪腐，但就可以強化政治投機的心理。談到合理的反貪廉政制度，這位經濟學者還說，現代社會打擊腐敗，一是要從現代治理着手，科學考核，酬勞相當，不要一味推崇無私奉獻兩袖清風，只能夠鼓勵沉租，亦都不能夠一味高薪養廉，沒有了嚴格的法治，高薪只能夠養廉，養不到廉的。另外就是政治制度的建設，法治和民主，合理而嚴格的法治，並且給人民來到監督，而不是給人民奉旨監督，這樣才能夠令到官場真正長期保持清廉。來自河南的民營企業家劉曉輝認為，賴小民雖然貪腐嚴重，但是罪不至死，主要是因為中國官場缺乏監督和約束的機制，幾乎無官不貪，養成了賴小民這樣的貪官並非偶然。劉曉輝對美國之音表示，在中國官場道德淪喪，好像賴小民包養的那些情婦，大多是自願投懷送抱，權色交易。劉曉輝對美國之音表示，在中國的官場幾乎無官不貪，中國民間的說法就是所有官員如果都槍斃，可能會是有人冤枉，若是隔一個官員殺一個，就肯定有漏網的。他說中國的官員90%之上都會好像賴小民那樣，因為他沒有監督的機制，所以你來做這個官，當住官你就不自覺地都會淪為貪官，而且他這個官場有一種同化的機制，同化效應，其他人都貪，你不貪就會被排出局外，根本就沒有升遷的機會，而且你會成為大家的攻擊的對象。住在華盛頓附近的原中國律師陳建剛對美國之音表示，早在中共建黨建政的初期，毛澤東就用劉青山、張子善的死刑開展運動式的反貪，但目前的中共官員總體上面更加腐敗的。陳建剛認為，按照中國人憎恨貪官的標準，賴小民該殺，而滋生貪腐腐敗的中共的獨裁統治更加該殺。他說，按照中國人對於中共的貪腐巨大的貪腐的仇恨的程度，以及賴小民的巨大的罪惡，賴小民是該死的。陳建剛補充說，他說賴小民該殺並不代表他認為中共應該殺了他，因為中共才是這種罪惡後面最大的違法者、犯罪者、最大的罪人。如果賴小民該殺，這樣中共該殺乘以100。兩年多之前，陳建剛曾經在北京為數年前落馬的中共政法王周永康的儀式王院要求恢復自由案擔任代表律師，後來被當局實施鞭控，在他前往美國參加培訓活動準備登機之前，被北京機場邊境攔截，一年後舉家成功逃到美國。中共黨建剛2020年5月1日發布該黨總書記習近平關於防治官員腐敗的系列講話，說黨的18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着力構建不腐敗、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的條件和土壤的環境。習近平去年1月在中紀委一次全體會議上面強調強化監督執紀問責，2013年1月在中紀委一次會議上面，當時上任沒多久的總書記習近平表示，要做到有腐必反、有貪必肅，他重新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提出將權力關入制度的籠裏面。時隔沒多久，公民運動的倡導者許志永、張寶成、袁東等人就為因是在北京舉牌要求官員公示財產被關，並且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等的罪名判刑，而公眾輿論強烈呼籲期待的公示官員財產的陽光法至今並沒有下文。北京大學鄭雅夫教授沒多久之前提出建議，就是 打铁要靠自身硬，公布官员财产应该由中共中央七位常委做起。曾经获得反腐沙皇之称的黄岐山，在其中几位的书记任内，以反腐之名攞低了不少的高官，其中包括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团派要员宁继伯和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等的军头。不过这些被查办的大老虎案，被外界认为是在党内权斗之中帮助习近平一方的选择性的反腐。原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说，中共反腐的实质就是为现任领导人的马仔找填补官位的空缺的位置。陈建刚指出，中共当局对外媒曝光的涉及到习家姐夫和其他一些现任或者前任常委家族的巴拿巴文件不动声色，令到全世界看到中共反腐的虚假。沈道认为，习近平严惩赖小民带来的不是整肃官场的威严，刚刚是打了习近平一巴。一位时评人说，如此荒淫、如此规模的巨贪，不单只是问鼎共和国的史册，恐怕在中国历史上都能够排得上队。而这一切刚刚是十八大之后出现的，如果刻薄一点这样讲，可能是赖小民案宣告习近平的反腐的彻底失败。当然这里不排除政治斗争的可能性，由于缺乏信息没办法评论，但是无论如何，中共的传统的运动式的反腐方式就是隔一段时间痛下一次的决心，杀一两个贪官平平民愤，只能讲明中共的制度还是极其不完善，只能够令到人民永远处于不确定的焦虑之中。亦有分析指，中共当局对赖小民动用极刑，就是要给了金融界精英和民企巨头示警。但是独立时评人沈道不同意有人认为习近平铁腕反腐的力度很大的评价，他指出反腐力度超过习近平时代的朝代早就有几载了，可供比较。他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力反腐的皇帝，譬如说签署了禅院之盟的宋真宗赵恒，颁布文武七条进行廉政教育，并且将廉洁作为官员试用期的考核条件，并且加强监察的队伍，鼓励直言举报，这些措施有效肃清官场之风。陈建刚和沈道在介绍中国古代惩治贪官污吏的经验，都引用了明太祖朱元璋推出的嚴刑峻法，官員貪污幾十兩銀就可以處以剝皮磚草的極刑，但一代又一代貪官的生命力極強，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沈道說，明朝甚至是雅皇后的女兒安慶公主的驸馬走私當時的專賣的茶葉，亦都被堅決處死，刑上驸馬。當時朝廷實行茶葉專賣，马皇后的亲生女安庆公主的驸马欧阳伦走私茶叶，被坚决处死，甚至发动群众，就是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将他关起来诵经治罪，而且不可以阻拦，阻拦者要被诛九族，而且路上各种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胆敢阻拦，不单止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但后来明朝的贪污还是越来越严重，不断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还成为了历史上最贪腐的王朝之一，还成为特务最多的王朝之一。目前住在美国旧金山的刘小辉是充满权钱交易的金融诈骗案里面的受害者，他对美国之音说，很多金融诈骗或者 P2P 投资项目的后台都是地方的官员，呃了很多钱之后他们坐地分赃，然后还有当地的公安经侦查的部门充当帮凶。刘晓辉说，河南蔡德生家族制造的益乐公司担保借款诈骗案圈走了30多亿元的资金。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商界大亨、世界首屈一指的电商大公司阿里巴巴的创办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港员马云，去年10月下旬在批评中国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司长陈旧落伍之后，旋即被当局解约谈分界。 他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融资规模空前的上市安排在去年的11月初被紧急叫停，马云随后就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目前中国国内外众多观察家都有一个疑问，就是马云再次出现的时候究竟是一个囚犯还是说仍然是一个商界大亨呢？而同时马云的消失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习近平的治国方略的关系亦受到关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云是中国以及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多年来在中国商场乃至世界商场上面的风云人物。2020年11月5号福布斯中国发布有400位上榜者的中国富豪榜，其中马云财富达到了4377.2亿元人民币，连续第三年位列榜首。除了以财富规模名列前茅之外，马云仲时常因为发表类人的言论引起广泛的争议和非议而引人注目。就如他先前公开就中国富豪回避的敏感话题发言，声言中共当局1989年出动野战军血腥镇压那些要民主和反腐败的和平抗议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他又声言中国人每个星期工作6日，一日工作12小时是一种幸福。马云去年10月24号上海外滩金融峰会发表演讲，公开批评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陈旧落伍，监管部门以管理当铺的思维管理金融，阻碍并且扼杀金融业的创新。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马云那番大胆言论虽然使到他大出风头，但亦都无疑使到他陷入了目前的危险的境地。马云的失踪使到不少观察家不禁想起中国的另外一位超级富豪，中国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孙女婿吴小辉。安邦保险董事长和总经理吴小辉在2018年5月被判刑18年没收追缴财产857亿元人民币之前，亦都从公众视野之中失踪了一段时间。马云是否会步吴小辉的后尘呢？吴小辉的昨日是否就是马云的今日或者明日呢？多年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金融问题的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所在驻学者史剑道认为马云的结局可能不会好像吴小辉一样悲惨的。他说马云的名头要响亮得多了，大部分海外的人不知道安邦是什么，再加上他所熟悉的安邦在海外的行为比阿里巴巴要恶劣多了，安邦搞出了很多奇怪的交易，那些交易或者看上去不是浪费金钱就是转移资金或者是浪费资金，所以他不认为马云和安邦的吴小辉类似，但他觉得马云可能和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类似，郭亦都一度被拘留了一段时间之后被释放。他想马云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因为他知道目前最好是保持低调，他想他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询问，但他并不认为马云会下狱。史剑道在这里提到的总部设在上海的复星集团的董事长郭广昌2015年在12月一度失踪，后来又低调复出并且一直保持低调。马云的失踪在史剑道看来是和郭广昌一样最终是有惊无险，但在中国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瑜看来，马云目前显然是凶多吉少，处境和下场并不排除可能比吴小辉更惨。高瑜为他的这观点提出论证，就是中国人现在喜欢用割韭菜这种讲法，马云显然是一棵长得特别肥的韭菜，有人收割的诱惑力特别大，因为马云更有钱，而且他用涉足金融、传媒、娱乐业，这些都是中共特别看重的领域。高瑜接着说马云还因为鼓吹996工作制，就是每日上午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个星期工作六日，而激起公众的强烈反感甚至愤怒。这种既有民愤又有当局特别关注的局面，使到马云面临在劫难逃的超危险的境地。高瑜又说马云不单止涉及商业，他原来是搞商业平台的，又有金融平台，支付宝就是他的，他还有传媒和娱乐业，娱乐业在中共看来亦都是宣传，目前电影电视都合成了一起，所以他这个就不得了了。 去年10月下旬甚至11月的开头，马云掌控的阿里巴巴旗下的金融技术公司蚂蚁集团以空前的350亿美元规模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步上市的计划还在按部就班地推进，但是在11月初，亦都就是在蚂蚁计划上市两日之前，被中国当局突然叫停。当局的这种出人意料的大动作在中国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荡，并且立即引起诸多的猜测。一些观察家认为这种大动作的推手大有可能是中共领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上是美国之音今节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虽然大家对伊朗政权的残酷无情已经司空见惯，但是持不同政见的记者鲁哈拉扎姆被绑架并且遭受到处决所展示出的恶毒和对国际的准则的公然无视亦都是值得注意的。伊朗政府在12月12日将受欢迎的反政府网站阿默德新闻的创始人扎姆处以绞刑。在这个之前的几日，伊朗一个法庭维持了所谓的在地球上面散布腐败的罪名对扎姆判处的死刑。但是对伊朗当局来讲，扎姆真实的罪名是挑战他们的统治并且揭露他们的虚伪。扎姆作为避难者在法国流亡，据报2019年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绑架并且被带回去伊朗。他在2020年2月接受审判。伊朗2017年爆发反政府游行的时候，扎姆被控煽动罪，而且他的逼供供词在电视上面播放，他在6月被判有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强烈谴责对扎姆的处决，他说这些是不公正和野蛮的行为。他在推文之中说，扎姆揭露了政权的残酷和腐败，这个政权在他41年的恐怖统治期间已经处死或者逮捕了860多名的记者。蓬佩奥又说，伊朗人民应该享有自由和多样化的媒体，而不是新闻检查、逮捕和处决记者。国际社会亦都对处决扎姆表示愤怒。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内特，他说他对扎姆被处决感到震惊。他说扎姆的案件代表一贯利用刑讯逼供并且在各型的媒体上面播放的手段作为判处民众有罪的依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谢里夫·曼苏尔说，扎姆的死亡害人听闻可耻。法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扎姆的死亡是野蛮的行径，令人没办法接受。法国亦都同德国、澳大利亚以及意大利一起取消了出席在12月14日举行的欧洲伊朗商业论坛的计划。美国、伊朗和委内瑞拉事务特使艾略特·艾布拉姆斯指出，扎姆被处决之前，伊朗摔跤冠军纳维德·阿夫卡里亦都在9月被处决。他说这些再次提醒了大家，他们是在这里应对一个残酷和极端的政权，该政权为了行使权力和控制会毫不犹豫地违抗国际法规和准则。这就是世界支持恐怖主义的主要国家永远亦都不能够获取世界上最致命武器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